这个蛮香的，这就香。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鱼的许愿。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坐到一个房间里，上一次坐在一个房间
真的是很久了，然后在面前又放了咖啡，又放了酒，又放了零食。哦，我先要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挺长的，但我就简短接说吧。他叫 WZ 下划线 YYYS， 他说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然后之前在英国上学，回来就他说基本每天都要加班加到九点左右。我觉得对广告公司来说，九点只是开始，这不是加班，就是其实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合理，
这不合理，
很长，
对，
很通常，就是，哎，讲话要讲得很小心，就是不是说不值得抱怨，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有更值得抱怨的事儿。
就是你看你要什么，你要时间，你就跟你的老板说，不好意思，我合同只签到了这个时间，我不是没干过这件事，我可以跟你说，我跟 WK 以前的 traffic 的老大说过，我说你知道我合同签到几点钟吗？
就是每天的工作时间。
对，你知道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吗？你六点半打电话给我是什么意思？
早上六点半，
晚上六点半，进 brief。
但你也蛮狠的，六点半打个电话怎么了吧？
六点半打电话跟你说，哎莫，你 hold on， 我们这边马上有东西要给你，明天就要。
嗯，但大部分广告公司不得不说，或者说大部分在广告从业的年轻人是没有这个话语权来讲的。大部分广告公司的朋友们，无论他做 account 还做 design 还是做什么，其实还是跟消防队一样的。
对，
就是如果有需要，你要随时随地要 stand by， 要干活。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说话也会讲这种散装英文？要 stand by。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很难，就不是说这跟装逼毫无关系，有的是不知道在就脱口而出，因为就工作环境有关系，可能就会讲出来。然后他说他接下去想找一个设计工作室或者广告公司继续工作，或者是尝试做 freelance。然后他有几个问题，我觉得一个个回答吧。工作室或者广告公司的话，个人可支配的时间会多一些吗？显然是不会的。
我有时候 freelance 可能会更忙。
对，而且看你自己有多想做这份工作，你的投入就是多少。因为设计这个东西，你做那么长时间，应该知道的。什么时候叫结束，其实是没有的。你只是说你的经验是做到现在就结束了，但是给你一个 senior 的人，他可以做的比你更 detail。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时间是看自己的。然后第二个问题，他会不会更有机会融入这边的设计师圈子。上海设计师有圈子吗？
我不知道，就或者说在这个圈子里有什么对自己事业有什么帮助吗？也不好说。
我觉得你与其有时间混圈子，不如，哎，这怎么讲，这也不是说混圈子，我觉得如果你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会平时 push， 就是push 怎么 push， 就是
来推动
大家同时就各自还要去做完成自己的一些艺术项目。就比如说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看到 Joker， 我就踢他一脚，说 Joker 你的画呢，对吧？因为他一直说要给我一幅画嘛，我说你的画呢。就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好的。这个如果算圈子，那我觉得这种圈子是值得的。但是上海没有什么圈子，这种圈子基本上都是老同事。
就只是他现实生活中已经认识的这么一个
对
圈子，他并不是说因为职业而聚集在一起。
对，然后我也不会去融圈子，我觉得这边更多的是那种拜墙，也就是说你厉害，自然你就会接触到更好的人，各个行业的人都会有，就好像不会说一帮厉害的设计师坐在一起，那要干什么呢？是打架吗？
我自己觉得啊，如果我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一个在设计行业工作的人，如果这个工作即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好的地方，加班多或者说是工作累或者客户比较刁难，但至少我会想说，哎，这几样事情对我是有利的。打比方说这是一个很进取的团队，他们在做一些创新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客户是个非常大牌的行业的内的大牌子，他给我更多的预算或者艺术空间去做一些东西，甚至还可以冲击一下奖项，或者这个公司本身是一个气氛很好，而且带我的师傅或者是前辈是很厉害的，我能学到一些东西，然后最后我才会考虑说这个薪资目前是不是我满意的，这个工作时长是不是目前清闲的。
对，就是没有到，我觉得还没有到要考虑就是你时间清闲这一步。
对，
对吧？
对，我这钱跟时间都是先放后面，主要先看成长。
我要看看其他的问题。吴彦祖问，过年滞留在外的游子有什么想说的吗？
玩的开心，没什么想说，这个我们也不是行家，
活在当下吧。熊老师觉得地瓦雷金蛋音箱怎么样？最近想买蓝牙音响。
嗯，我觉得有更好的性价比的选择，而且就造型来说，那也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如果你喜欢，你就买吧。
哎，对啊，就是花钱开心嘛，年底嘛，对不对？虽然我们已经经历过一个年底了，但是还有一个年底。买礼物给小学生有什么好推荐的？
不要买他家长喜欢的东西，买他喜欢的东西。
给钱吧。你小学时候有收到过什么礼物吗？你特别开心的？
我外婆送给我一个可以自己布设轨道的铁路模型，我那个非常非常喜欢，就它的铁轨可以往上往下，就是我觉得就太过瘾了，梦一样的礼物。
哇！
就我可以布设那个铁轨。
哇，我知道那个东西，好，小时候很羡慕拥有那个东西的人，并且可以在家摊开来玩。
对，我很想要那个，就我每天收起来，第二天我可以布一个完全不同的铁轨。
对。哇，那个很好玩。哇，你居然有那个。
是，
我收到的是有一次我的二哥悄悄的塞了200块钱给我，就在过年的时候，他说拿去买点卡吧。就那个时候我在玩网游，你知道吗？我在玩奇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有意无意的告诉他们哈，现在充一张点卡那时候一张点卡30块钱嘛，充一张点卡送一颗祝福宝石，就像念经一样的在他们身边嗡来嗡去，你知道。然后我二哥就悄悄塞了200块钱给我，让你拿去玩。
想加你二哥微信。
这真的是我至今我觉得收到过的那个过年礼物里面特别开心的一个。因为其他的你知道，就是我们都是转手的嘛，就是叔叔阿姨送你红包鞠个躬啪给妈。给老妈对吗？然后老妈又给了他们的小孩，就是叔叔阿姨的小孩们对吗？然后大家就是拿着同一个红包，然后不断的换壳子互相给嘛。然后到最后就是到最后面几年的时候，我妈就说啊，那抽2张给你嘛，给你2张嘛，就这样。而且我还有一个超级不好的问题，就我以前就是也会跟我妈吵架嘛，特别闹独立，然后我闹独立的方式就是，哼，我不要你们的钱，然后把我存了一年的压岁钱全部还给他们，然后前脚
傻。
前脚扔出去，后脚就在心里哭。但是就是，狮子座一上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说说熊主播的索尼电视吧，我们今天在路上就已经在说这台电视了，对啊，
带来很多快乐和痛苦。
这个
待会儿说吧。
哎，所以这个电视是你的痛苦哦，其实是它
对造成了一切的问题。
好，
具体说，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安农尼问：有什么适合过年听的歌吗？
刘
德华。刘德华开抖音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很火。
然后有一天我打开抖音，开屏是刘德华。哇，我想哇，抖音就要直接送你开屏广告。然后他就爆了很好看的数据出来，说刘德华那个抖音首日赚粉多少多少多少这种，你知道吗？
啊，适合他。农历新年。
对，然后我在楼下跟同事抽烟的时候，我说哦，那刘德华可能就是他是不是想做中国的那个版的 Will Smith？那 Will Smith 你知道他在抖音上东西做得很好。
Will Smith 在抖音上
对他 content 做得很好、
哦、他我知道他在 YouTube 做的那期的 vlog 都非常非常好玩、
哦、他在抖音上面也会很会玩。对、
哦、在 TikTok 是吗？
抖音
他在中国的
抖音上面官方账号。
哦，
然后对，我们那天抽烟在聊，然后我说那刘德华，我说估计过两天就要唱那个恭喜发财了。我朋友说已经唱过了。哎，你过年会给爸妈买礼物吗？
直接给钱吧。
我也是觉得
给200块钱让他们充点卡。
我以前是打个5000-10000给他们这种，就是想干嘛干嘛。
差不多，我不知道各地是不是这个标准还有高低。
可是我又觉得
最方便。
我就觉得我妈吧，就是她有的时候就会把那个钱存着。你知道吗？
那随她去吧。
存着可能以后给你用这种，他们会有这种心态，所以。我就反正平时有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买什么。我今年对吧，给我妈买了个 iPad， 后来给我爸拿去用，然后我妈在就是，这件事情很好玩。他们要新不要旧。其实我有一台12寸的那个 iPad Pro 在我妈那里。在我爸那里用。然后呢，我又买了一台就是 iPad Air。绿色的给他们。我选了个绿的，因为我觉得给我妈用嘛，对吗？我爸拿走了。然后把那台 Pro 给我妈，可是我心里在想，你知道 Pro 就是各方面的性能和价值都高于这一台吗？然后他们就是要新不要旧， 然后我妈就说啊，你让他去，让他去，让他走吧。哎，你最近有看到好看的日剧吗？这位叫 D. Fortune 在
我很久没有看日剧了。
我也很久没有看日剧了。我在等那个岸边露伴一动不动就是出完，可能一起看吧。但它是个漫改，就是 JoJo 的奇妙妙险里面的漫改、
啊、
对，是那个高桥医生在演那个主角。嗯，对，上周有台没有更新是什么看法？
等不及了。
我这个好假，这句
我是说，确实我一直在听等他们的新的播客，好久没出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有可能小易很忙，也有可能CBBB 他们换了房子之后，现在这个地方录音不是特别方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确实很久没有更新了。
徐小默买了 A1 之后是觉得 Happy Hour 还是 A1 是什么东西？你买
是 A7 快5万块钱的新的照相机，我并没有买，也不打算买、
哦、
A7S3 那个27999的我都买不起，更不要说47999的了。
我现在没有一台可以除了手机没有可以录视频的设备，
你也不需要，目前至少是不需要。
嗯、
谁会买5万块钱的索尼相机？你可能还是有人的吧，但至少我不会。
我没，我真没有。我最贵的一台相机，那台阿苏后背34000，可是机器1万块钱。
反正索尼那台就，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就会有人买，但至少我不是其中之一。
反正不差钱的人挺多的。对吧，特别就是经历过今天我这件事情之后，就我就哇，有钱人真的多。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一下你们家的猫猫一开始来到 家里的适应期是多久？
你好说过。
对，小熊猫有适应期吗？
没有，来第一天就是把这当自己家。
好、哦、还有一个朋友说好喜欢我们，谢谢
谢谢。
哦，这个问题今天额外加一个问题吧，只买一部中画幅相机的话会推荐什么？
预算多少？预算是很关键的。
中画幅嘛，总会有点预算的。
10000块钱、
啊、我们就算10000嘛。
如果只买一部的话，我推荐的是预算超过这个，是宾得672代单反。
嗯，不是今天这台吗？
不是，645我不推荐第一次拥有中画幅的人购买，因为它跟135的区别没有大到像67那样。宾得672加一个902.8镜头，现在可能要19000了吧？之前很便宜，之前7000-8000，但那个机器真的很好，我用它留下过很多很美好的记忆。
OK， 我想想看哦，宾得六，哎，它是哪种拿法的单反？哦，
大单反，非常大。
我是觉得
很重。
我最近用下来，我其实带的频率最高的，我其实哈苏。带出去像锻炼身体一样的。
嗯，
我带那个爱克发的那台折叠机很多，叫 Super
Isolate。
Isolate。
嗯，
对，我们之前有发过，往期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有说过，这台机器差不多6000多块钱，6000到8000，看成色。嗯，我是6000多收了一个。
但不推荐就第一次使用中画幅胶卷的朋友购买皮枪旁轴相机，因为第一没有测光，没有自动对焦，然后第二，它的取景不是所见即所得，然后6×6的画幅，
六乘六，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喜欢拍吧，
因为 Instagram 是最开始带起来这个正方形画幅，但我自己更推荐6×7，但没关系，如果你觉得用的顺手，就用下去吧。
对，反正就买了，这还是那句话，你用一用就知道了。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我跟你讲好不好，只是我觉得好不好。
对，
嗯。来吧，我今天是完全没有记录我这个礼拜到底干了什么事情。你慌了，我想先听你的愿望先，因为今天我们本来想在车上录一段的，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太精彩了。
好，我来讲这个故事，有点长啊，我的天。就是前两天 Ryan 叫了一群朋友，高美宝 Eric 来我们家看那个 Netflix 上线的那个台湾的那个耽美剧，那叫什么名字来着，
什么你的
什么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一次我发现我们家的电视特别的小，我家原来是个索尼的55寸的电视，
嗯，
但那天晚上他们集合过来带好餐巾纸带好零食来看那个其实很糟糕的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电视特别小，所以我就萌生了要买一个新电视的。
55也不是很小了，这台就是55啊。
对，但是我们家沙发离那有3米。
哦，加大。
最后定了就是买索尼的次旗舰，一个77寸的 A9G， 好像是30100，但是索尼给我打了一个媒体折，到手价是23000多，便宜了7000多块钱。
哇！
开开心心送来，开开心心安装好。这个我们上期播客讲到了嘛？为了安装那个电视，我必须要先把我那些音响和唱片柜先全部搬开，把墙和地板全部空出来。
嗯。
电视机挂上去，用酒精棉花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唱机重新布线打扫了干干净净，每一根线都好像苹果电脑拆开来一样，就是井井有条。然后完全准备好之后，因为朋友们，如果你看过我们家的照片的话，你会发现我的音响是非常整齐的，它们的宽度高度都是几乎一样的，垒在一起就是金光灿灿，就好像纽约川普大厦一样极其整齐。然后背后的线插好，往里面推，推回去，然后把电源一插，嘣，就整个大厦，整个川普大厦就发出各种各样的烟火闪光，这个就好像新年夜放烟火一样。我想完了，因为我们家那些音响是颇为老的，1990年代的一套索尼的 ES 系列，它是日本的电压是110伏的，它必须要通过220伏变压之后才能够使用，但是我插回去的时候忘记这件事情了，我插到了不应该插的孔里面，然后功放烧掉了，但功放是直接给卡座供电的，卡座也烧掉了， CD 也是由功放供电的， CD 也烧掉了，所以一烧烧一落，特别惨，大屠杀。然后我当时我就
你有预估一下这个损失有多少吗？
嗯，损失是可以算得出来，就这些东西各自值多少钱？
算
对，10000多块钱。但是问题是，他的痛苦是比我丢了10000多块钱还要惨的。
嗯，
就如果我买基金丢了10000多块钱，我可能没这么痛苦，因为第一，我们家大概有3-4套音响在卧室，在客厅卧室。
不影响你使用，其实。
影响的，就是有一套是最主要的，这个就是我最主要的。音响对我来说就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具。
嗯。
我最重要的家具烧掉了。
嗯。
就是一下子这个家就不再能够称之为家了。而且就是太痛苦了，是在于。
我好悲伤。
你没有表现得很悲伤。
我是张幸灾乐祸的脸。
对。因为电视挂上去，唱片挪开来，插线重新插，整件事情花了2-3天。我最后一步就是把音响插完电源，把它推回去这一步居然错了，前面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白费。就是所以这是一个买了电视机的一个次生灾难。
但是比如说你当时发生这个情况之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人生中那一瞬间的崩塌。
就我就觉得我好傻 ，I'm so stupid。So stupid。
可是就是你当下的反应是什么？
我就坐在那个烟里面，因为它插进去之后立刻这个整套音响就冒出了烟，然后有一股味道。
嗯，
然后我当时是跪在地板上做插线的嘛，所以我就整个人就被那团烟给包围。
嗯，
然后就开始在
思考
人生。对，就有些事情居然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就我的人生突然在眼前闪回，就那套音响一样一样第一次来到我家，一样一样落起来。而且我非常清楚每一件都是110伏的，千万不能差错，每一次都没有差错。但是我居然在整套工程彻底完成之后，在做最后一步的时候居然傻到没有插到它应该插的地方，
就是
一个最最低级的错误
啊。我们今天在说的其实是，就是你今天其实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我就是平时开车会不会快，是吧？
嗯，是。就我说你开车是稳健型还是进取型？
嗯，我就说我平时如果觉得今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嗯，
我开车会很慢，就不是很慢，就是按照很最最标准的方式来开，
规矩的开法。
因为我很怕自己轻飘飘出事情。我开快只有去深更半夜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注意力超级集中的时候，我会开快。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说到，就很我很因为我好几次吃亏都是在这种人觉得啊轻飘飘哇好美丽一切太完美了这种情况下，咣就一下。上面捶了一下的这种感觉。因为但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就立即走出去，就我今天不想回家，就是我的脑子就是空白，然后今天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不接受它。
哎，我现在每天回去看到客厅里面，就是我现在那一叠音响还没推回去嘛，就看着像911之后你路过纽约世贸大厦的废墟，你都会 觉得很感慨很痛苦，但是那个废墟又不能很快
回家，回家绕过走，就是当它不存在。
在我崭新的索尼77寸的 OLED
可是你又要看电视，
对，
然后你就说那个电视看得很爽，
就在曼哈顿啊，你逃不开啊，就在那边、
嗯、
所以我现在的办法是我要重新买一套这一次绝对不会差错了。但是呢，重新买一套，我刚刚讲过，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对于秩序和规整要求是很高的。
嗯，
我之前的那一套音响就烧掉了那一套，当它被推回唱片架那堵墙的时候，它跟周围的唱片架的高度是正好一模一样的，
嗯，
一模一样高的，就非常井然有序，就好像军训一样。那我现在要重新买一套的话，不同的型号、不同的品牌，它们叠起来，它要跟原来一样高，要就误差要在5毫米以内。所以我买了新的功放，买了新的卡座，不是新的，其实是二手的，70年代的。然后最后再买最顶上的那一件 CD 播放器的时候，我要计算那个 CD 播放器我要买哪个型号，它的高度要多少高，因为它要正正好好440毫米宽，6厘米高。
如果这个东西特别你特别喜欢，
嗯，
高了一厘米，
不可能的，我不会买。我现在买这个 CD 机，我根本不在乎它是什么音质、什么品牌。
绝无仅有了，50万的东西，50万日元的东西卖到5万日元，绝无仅有了。
那我会放到另外一个房间，但是我这个位置它一定要一样高。
嗯，
所以我今天一直在各个购物平台在搜有没有正好440毫米宽、6厘米高的 CD 机。
哦，这很难吧？这太难了，太精确了。
对，但我可以慢慢的。
嗯。那比如说，如果你之后把那套东西修好了。怎么办？
卖掉，我不要了。
哦，他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
对，结束了，
就是前男友了。
嗯，好可惜啊！我那套 CD 机是顶级的，应该问题不大，只是换一下变压器。
啊，就换里面的线圈。
对，只是换一下变压器就好。但是问题是，现在临近过年，所有的师傅都回家或者不接单了、
嗯，
所以我没法修，而且我又不能忍受我们家有一个废墟，一直要待到年后。
嗯。
所以我宁愿先把它锁到书房，然后我用它新的设备把它垒起来。而且我新买的那套是先锋的1979年的一套设备，我买了其中，它有很多件设备可以选，我买了其中的一个功放，
嗯，
买了其中的一件卡座，都是非常漂亮。
我好想买哦，
非常非常漂亮。
你要是修好了，你告诉我，我看我们能不能有地方放。我最大的问题是有没有地方放。
嗯，
但是我现在对这里有一个改造计划。
是吗？
嗯，我想在这里装一个投影幕布。
从哪里？
就是在你的背后。
哦，用来看什么？
就是放一些莫名其妙的纪录片，就放在那。
我们家现在使用率最高的电视机，在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嗯，
使用率最高的电视机好像是我卧室的那台老的55寸。
哎，
因为我把客厅的55寸搬到我卧室的床对面，我昨天舒舒服服躺在床上、
哦，
用那个老的电视看了两部电影，一个是《The Green Mile》。
但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把77放在里面？因为哦，因为会有朋友来。
对，77我要放在客厅，那77太壮观了，真的太满足了，
对，
真的很满足。
因为我是在卧室放了个75，我客厅里只有一个30寸。
啊、
嗯，我客厅里那个电视机，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玩马里奥 Party 的。
30寸岂不是跟 Switch 一样？
就一个显示，这个显示器的。
哇，那也太小了吧。
对，那个是我当时手拎回来的。
哦、
嗯。然后，但是我现在又觉得说，如果在那里再放一个大电视机，又没有必要。
哎呀，刚才这个故事好像又讲了。冤枉钱，就是整套音响烧掉了，又讲了我买的新的东西，电视机、新的，
可这不是
新的卡，
这也不是冤枉钱，对吧？
哎、烧掉的算是冤枉钱。
你有说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你的新电视？
那个黑是真的黑，好黑。就是我们以前看夜景电影，差一点的电视机，你总是觉得灰蒙蒙的。
嗯、
特别是比如说你，我以《指环王》第一集为例吧，他们去那个莫里亚地矿。
嗯
里面就是黑的柱子、黑的背景、黑的地板，就是一团灰。它不是真的黑，
嗯、
它一团灰。
对比度不够。
啊、对比度不够，然后细节都糊成一团。现在这个真的超爽，我先用它看那个 4K 的影片，或者 Netflix 上的 HDR 的影片，真的超爽。我买回家第一个测试的影片是 HDR 版本 4K 的《海绵宝宝大电影》的新的一部。
嗯。
哇，那个真的是太过瘾了，太过瘾了，太过瘾了。
本周还有什么消费吗？
我买了一台645相机，就是你今天看到那台宾得645M、
嗯哦、超好用，
哦，很爽，
特别你用过之后特别心动。
在大部分相机都被炒了 这么高的时候，你想康泰时 T3 卖10000多吧、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宾得672我刚刚讲到从7000-8000炒到了19000，这一台相机它是全自动曝光全自动对焦的，
嗯，
被稍微炒了一点点，大概从最低的时候4000多，就到现在我买下来是5000多，我其实觉得还不错，而且645很省胶卷嘛，就是一卷可以拍15-16张，嗯，120，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那个真的挺过瘾，除了有点重，但是那个镜头素质，手感都是很好，而且它又是个现代相机，它很可靠，
嗯，
那个相机。我真的用的很少，
而且对焦速度很快啊。
相对而言是真的挺快的，
对吧？就不是跟那种索尼那种滴滴滴滴滴这种感觉，但是真的日日日日。
而且我试过在前面加那个近摄镜，加一片那个凸透镜，它也能对得上焦。
哦，
啊，这个还是蛮厉害，可以拍摄微距的自动对焦
啊。心动了，那不行，我现在钱都在自行车上面，我不能在其他地方花钱了。
你还买什么？
我买的东西。
你讲讲你自行车的进展吧，行。
那今天是1月30号嘛，就是很多朋友早上看到我就是把自行车塞进了我的车里面，并且送到了我的自行车店去。然后其实我原来以为很顺利，就我这辆自行车，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辆自行车吧。就是我之前说过，这是廖老师让给我的一辆车架，然后这个车架在他的书架上面放了5-6年，
嗯，是个新的，没有落过地的车架。
对，这辆车是全新，没有落过地，它没有被组装过的一辆自行车。也就是说，当年车厂把这辆自行车送到了当时订购的这个车队之后，这辆车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了，这个车架。然后我当时拿到车架，那我觉得说，我那天有跟廖老师聊嘛，我说，我觉得这虽然说我是跟你买了这个车架，而且他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我，他基本就是没有赚钱，他怎么收他怎么卖。但是我说这个是有一点传承关系的，就是说你把你这个东西给了我，我其实要把这辆车装得很好，因为我要对这辆车负责。所以我真的是竭尽所能，就是去找一些好的配件，就是我认为是非常能够配得上这辆车的配件。这辆车的标准是意大利标准翼规，它是一辆翼规的公路车的标准。然后呢，我就收了很多，你知道 Pista 的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Pista 就是场地车，所以你如果看到一辆自行车，比如说他说这辆车叫Conago Master Pista， 就是说这辆车是场地车。如果它叫 Conago Master， 它可能是辆公务车，就它是有这种区别的。Pista 上面就会 Pista 的点在于它会让这辆车变得更简单，更加激进。
嗯，
所以它把车子上多余的部件都不要，比如说它是没有变速系统的，它是没有，甚至像日规的是没有刹车孔的。因为它要让这辆车的风阻最小最简单然后最纯粹的传动，这样一个。然后我就收了一个配件，我从一个，我在 eBay 上面，哎，我现在发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一旦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做，我就会全方位的去搜索。比如说我有三个网站，对吗？日本雅虎、eBay 还有那个闲鱼，然后我就会在上面找每一个我要的牙盘。比如说我要买一个Campanello C record 非常精确 ，C record 这个系列的一个牙盘，牙盘曲柄一个套装。这个牙盘曲柄的套装呢，就是我今天跟车店的老板还在聊，他说以前这套东西啊，就是他说1500块钱都可能出掉的，现在这套东西如果是全新的，他在淘宝上面卖是2800块钱，他在 eBay 上面如果就是也看成色嘛，如果是全新成色，他可能卖到3500块钱，甚至更贵，在闲鱼上面也卖的非常贵。那我有一天我就在逛逛逛，突然看到一个韩国卖家在卖，然后他说的可议价，他当时写着2400块钱，然后运费另算。我想说，而且他还带一个中轴，就是另外一个部件，这个部件单卖也要个600-700块。然后我就想说，哎，挺好的，问一下，因为我看他的照片非常非常新，我就给他议价打了一个，我就
讨价还价，
我就对讨价还价的部分，我就打了一个包邮，就我算了一下，就是一个包邮的费用。
嗯，
很快他就答应了。我那天还在开车呢，就是我从家里走到我的车上面，我在这条路上面，我在那边给他写价格。我坐到车里，开出车库，刚要上高价之前，我看到他又回复说他 accept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哦，还少了？
我不，我立即下单，我怕他反悔，我立即付钱。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能够承受的价格，就是我觉得打一个85折是我愿意付的价格。你因为我也知道他在市场上是什么价格。 寄了好，他花了一天半时间从韩国到上海，
这么快，就比一跟 email 差不多速度。
对，我花了40美金的运费。但是从上海的海关到我的手上花了一个半星期。
真有你的上海海关？
对吧，就是所有的报关流程我都按照最快的速度填，只要我一收到消息我就立即填的情况下面，在他们的库房里面放了一个多星期。
天
哪。好歹上个周末我收到了，然后打开一看，哇，成色真的是太棒了，就今天人家都说，哎，你这套东西全新的嘛，我说你看，哎，这里有个小划痕，就是这种样子。好死不死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 for pista 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场地车的架，压盘曲柄，对吧，已经模糊了，对吧，我那辆车是公路车，你记住，这是
你已经买错了是吧，
这是两个系统，不，他们有机会共用，但是这是两个系统。当这个时候，我今天店主把我的车架到那个组装架上面，然后把曲柄砰也按上去的时候，他说，哎，打后叉。后叉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从你自行车的后半部分连接后轮的那两根下方的那两根细的杠子，这个东西叫后叉。打杠子。打杠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要说回到中轴了。已经模糊了我觉得。
没事，你继续讲。
就是我的中轴的尺寸是105。这是一个意大利标准的 pista 的尺寸，而公路车可能是要大一点，可能是109毫米，因为这个几毫米，这个后叉现在打了我的架子。
我怎么觉得你讲自行车就跟我刚才我讲我要44厘米6厘米高的 CD 机是一样的，就
是
一点都不能差。
可是你是主动要求，而我是被他们各种规则那个胁迫，你知道，因为他们说我配的车很妖，就是廖老师经常说，哦，你这个配的车的路子很野，但是还蛮有趣的。就是、
我感觉他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他可能真实意图会。
就他们老说我就是配车的路子很野，因为我说我想要这辆车，我是觉得我看到这个车架，我想它什么样子，我不是去做拼图型的，就是玩车子的人。这辆车是70年代，我要配全套70年代，什么牌子？他当时比赛的时候他长什么样子？不好意思，那时候有50台车长这个样子，我不想要。我只需要有一台车上面是有我的名字，
Bicycle ID 相当于耐克 ID 的概念。
对，所以我就希望这辆车全部都是我的东西，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哎，我们其实好像2期之前都已经说你大结局了，说自行车大结局，怎么现在还没有结，怎么还有续集，这怎么回事？
因为
我答应大家，
因为 2.0 的原因其实很巧，因为 2.0 其实我想放一个长线的，可是我那天晚上去了廖老师家里玩，然后他拿出了这台架子，就像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你知道吗，你 脑海中听到了钟声，就当
害人不浅。
当他跟我说我也不是没有考虑卖掉他的时候，我就对他笑，然后把我的手放在了这个车架上。就我觉得就是，哎，你很难看到一个你那么喜欢的，而且我又喜欢那种有号码牌的东西，这辆车上面自带就是有号码印记的，并且我你知道吗，我今天翻开那个曲柄，我拿到之后翻开曲柄背后刻着14，因为我要在曲柄上刻的数字就是14，就我就拿到了，特别爽。我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它就是我的曲柄，它只是被暂时放在了韩国。
穿过地铁和人海，拿到你车的号码牌。
然后那个我讲到哪里啊？然后就是这个尺寸的问题，就我现在就要开始解决这个尺寸问题，因为我要把两个不合适的东西放到一起，也是有路子去把它放到一起的，就是去找一个更长距离的中轴。
但听上去一定是不幸福的婚姻，如果你硬要这么干的话。
其实是不能说是不幸福的婚姻，它在视觉上面会微微有一些差别，但是不是玩的非常细的人是看不到这个差别的。因为比如说Pista 的曲柄它是更垂直于地面的，而公路车的曲柄它可能跟地面是有一个角度的，它可能有个2度、3度、5度这种角度，
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你如果真的是过不了这一关，就是因为你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墨在说，哈哈，你看他的车配错了。
我其实无所谓的，
我是看不出来的。
我其实是无所谓的，
我们听众也看不出来，
因为我其实就觉得这辆车能上路，我骑得很开心就可以了。然后我今天还碰到另外一件事情
啊，
就是有一种刹车，它是从你的刹车的把端塞进去的，它不是架在中间的，而是它从两侧塞进去的，塞在把杆里面的这种刹车。
你长话短说，我已经听晕了
啊。这种叫 TT 刹车，就你知道，就是握把主要有三种材料：碳纤维、钢、铝合金。
没有纯银纯金吗？ 就是富豪车没有啊？
有度的。
哦。
CP 真的出过一套度的，30多万。
我本来以为你刚刚说你的车架你要配到最顶来对得起廖老师的出让，我以为你会配什么纯银刹车线，用马屁股的皮做的坐垫之类的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就是
没有纯银刹车线吗？
没有，这东西
每刹一次车25块钱成本那种。
不刹一下直接断了，你知道吗？银直接被拉碎，就是嘣，你就人飞出去，人生命结束 ，the end。那我传话的说，然后因为我那根车杆，我很喜欢那个握把，它是铝合金的。所以它的内径就不像钢的，就比如说这两把两钢的握把和铝合金的握把，它的外径都是22.2毫米，这是直径，但它们内径是不一样的，它们内径可能会差了3毫米，因为就是材料的不同，铝合金会更粗，我那个刹车就塞不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两个刹车摆满，然后。那当然我还有个 backup， 我有另外一只刹车放在那边，就是今天这辆车会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所以本来预计，我不是跟你说你想来看的话，我说星期二嘛，星期二会装这辆车嘛，因为其实店家看到我的架子，看到我的那些配件的时候，他是他说有点东西，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说
很享受，
我很享受，我跟你讲，我收到一个非常难收的东西，一个650的高边碳圈，是个前圈，就是前轮圈，这东西很难收，很难收，因为650是一个非不被 UCI 就是那个自行车协会认证的一个尺寸，因为这个尺寸当年出来的时候，就你知道大家自行车比赛都是用700×700的轮，700的轮子，就你记住这个700就可以了，就前后两个轮是一样大的，就比如说你熊小莫，你跟我比骑自行车，你肯定没我骑得快吧？
不好说，但你继续。
对，就我们俩骑一样，骑700圈，我就赢你。
啊！
但是如果把前轮给你换成650，你身体姿势变了，导致你的空气动力学结构变了，你可以轻松的赢我。所以，因为这种不公平存在，就是 UCI 官方的说法是认为就变成一种军备竞赛，大家的角度会越来越夸张，然后脸贴在地上骑自行车了。所以他们把这个标准取消了，也就是说再也不用生产650这个尺寸了，轮胎你都买不到，但是呢给我淘到一个，
哇，一听就很想要。
对，所以那天哇，那天我就哇超兴奋，我说我最难的一个东西我买到了，但是没想到今天事情出在曲屏上，本来下周二准备骑自行车回家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我听你讲这个，我就在想，哇，邻居家小孩都馋哭了，怎么回事？
对，
而且你在跟我讲自行车的时候，我脑海中是没有图像的，不像你跟我说，如果你昨天去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餐厅，你吃点了这个点那个，即便我没有去过，我没有看你吃，我脑海当中有画面。然后我听你讲自行车，说你淘到了这个，廖老师让给你那个，然后你又买到了这个，然后韩国人卖给你那个，我脑海中是没有一个画面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样子。我看一个东西啊，我其实我给这辆车，就是这辆车叫 number 6 嘛，因为它上面有6号，然后我列了一张表格，就是我花了多少钱，我买了多少东西，我数一数有多少件东西啊，就一
先报总额吓吓我。
总额还好，这辆车花了20000块钱。带上车架，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这辆车架上面就是它的能够让它最最标准最最基本的能够骑行起来有24件东西，这24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尺寸和标准。
我的天哪，
他们分别有意大利标准和英国标准，英国和日本共用一个标准，而且这些件是不相互通的，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把所有的东西，不同时代的东西，当他们结合到一起去的时候，我说自行车行业倒霉就倒霉在这里，它的尺寸实在是太奇葩了，太多各种各样的尺寸，你知道吗？我原来以为我上一辆车的座杆是27毫米直径的一个座杆，对吗？我拿着一根27.2毫米的座杆塞进去，0.2毫米。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吧，塞进去肯定塞得进去嘛，挤一点嘛，对不对？塞不进去。所以我上一辆车我觉得这个尺寸已经很奇葩了。后来当我在搜那些老部件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还有26.6这种尺寸。可是这是为什么？
你别讲了，我觉得越来越觉得自行车这个复杂程度好像 让我给陌生人输血都没这么复杂。
对，我你会陷入一种苦恼，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把标准做这么麻烦，以至于大家没有办法再玩这个东西。但是日本人的标准，我永远不在前叉上面给你打一个洞，就是不让你装刹车，哪怕你可以装。你说一个洞对你的风阻会有多大的影响吗？
嗯，
他就是不给你。好吧，我们
结束自行车话题了。
对，结束自行车话题吧。我觉得大家已经睡着了。其他我还花了什么钱？哎，可是我有一个，我想就自行车引出来有一个话题，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是什么呢？
你会跟闲鱼卖家成为朋友吗？
不会。Why？ 为什么我要？
你知道我每跟一个卖家收一个件，就当然这些件都是不错的件啊，都是就是可能是这个时代里最好的。见了，就对于钢架车来说是最好的见了。大家都会说加一个微信嘛，然后加完微信之后，第一件事情互相发自行车。
嗯，
然后我就发觉是这个人卖了我坐杆，这个人卖了我比如说轮圈，这个人卖了我牙盘，对吗？哎，这三个人是朋友。
哦，我前两天不是做了博朗的那个设计的讨论的视频吗？
嗯。
然后我在闲鱼上买了一个道具，是博朗1979年的 Micro Plus 一个剃须刀。
嗯，
然后那剃须刀没多少钱嘛，就一两百块钱。然后卖家是特地开车送到我家楼下来的。
哇！
然后我们加了一个微信，然后他把我拉到一个博朗收藏家的群，那里面很多很厉害的人物。然后博朗不是今年100年嘛，他们中国区拍的品牌纪念的影片，
嗯，
里面陈坤用的那台还都是那个群里面的群友借出来的
啊。真的啊？
嗯，是的。
哇，竟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
对，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你在那个组织里算什么级别？
嗯，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厉害的收藏，但是我有一套大家都没有的东西。
五万那套，
就是对那套 Atelier 那套。
嗯，那套真的赢了。
对，就我不算博朗收藏家，但是我有一套很厉害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种蛮好玩的，我也不是，就我的自行车零件拼拼凑凑能拼出一套 Pista 的 CP 的极品。
哦。
而且成色都很好，但是你说我算自行车收藏吗？我完全这边都沾不到，根本不算格，就是他们开始讲各种时代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的脑袋放空就出去了，因为我只是想骑车开心。
嗯
嗯，对，然后嗯，最近跟易贝的卖家聊天也挺多的。哦，我碰到一个卖家特别好笑，
怎么说？
就是我有两根极品 CP 坐杆。第二根是我不得不买，因为我有一天手欠，我就在 eBay 上面拍卖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下。比如说他这根东西的定价是$127.5，对吗？然后我就说啊，成色这么好，我来加个价吧，我就加到了130块。大概过了五天之后 eBay 告诉我这根杆子现在是你的了。
没有人加价是吧？
没有人再加价。这根杆子其实这个价格拿到手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卖家就开始跟我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情愿，就是他妈这么低一个价格卖给你了。然后他说哦，你要选哪个邮寄？他说一个是33，一个是$64。我说啊，我选33的，如果有更便宜的我也不介意。我说，然后他说啊，那就33。他说啊，你的邮政编码是多少？他说然后他说你在易贝的地址栏里面写的邮政编码是错的。然后我就给他个邮政编码，然后我给他还是上海市的大邮政编码，就是250。完了之后他又说啊，你的地址有问题，我在 Google 地图上没有办法搜到你家地址。
好麻烦。
对，然后我又回了个邮件，我中文写了一遍，英文写了一遍我们家地址给他。他说哦，收到，然后拍张照片给我，指着我家说这是不是你家。我当时有种恐惧，是
他
要拿导弹
送来吗？
不，他要拿导弹炸我，你知道吗？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某一个小城市，他得非常非常精确他这个东西送到哪里，他才肯把这个东西寄出来。
美国卖家有时候真的是就小心谨慎，甚至是有点做作。
嗯，然后我还是会就是哦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这种，就是客气
客
气的嘛。
加个微信吧。
他就像机器人一样。
嗯，
这是你家吗？
嗯，
好的，没有事情了。这样全程就是这个样子。那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完全不同的风格。
你最近还花了什么在自行车以外的钱？
让我看一眼，我 天哪，自行车以外，自行车以外，我简直是个勤劳节省的人。自行车，自行车，自行车。哦，我还从德国买了一根轮胎呢，还在路上。
这也是自行车相关的，谢谢。
买了件自行车的短袖，也是自行车相关的。哦，我买了一个蔡司擦净纸防雾喷剂，就是那种小包装的，
我知道，一片
180片，放在我的办公室我的桌上，就是路过的同志们都可以在这个小抽屉里自己抽一张。
我前两天不是跟苏兆阳去了云南吗？
嗯，
在酒店房间里面，我们在互相换那个拍摄的素材。
嗯，
苏兆阳看到我电脑笔记本屏幕打开之后，大惊失色。
是吗？
就是他说你屏幕怎么那么脏？我觉得还好吧，就那么1234567-8个指纹吧。
哦、
苏兆阳火速冲回自己房间，拿了几包擦净布来，强行一定要给我把笔记本屏幕全部擦干净。
啊。
哦、
你可以接受被人这样擦笔记本吗？
我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我想给你吃一个零食。
是什么？
一个风干牛肉干。
我不吃。
哇，超好吃。
是你新买的东西是吗？
对，这个就是除了我最近大概有十几单，里面有三样东西是跟自行车没有关系的，完全没关系、啊。
一个是风干牛肉干，
一个是风干牛肉干，一个是我的那个拉妹的那个笔的墨水用完了，我就。
妹。
LAMY
哦哦，
是叫拉米啊，拉米差不多
吧。
嗯，那个笔就我反正上班用的一支笔，
嗯、
买了个笔芯，然后还有就是我买了个拉花缸。
哦，
就这三样东西。
你要给自己的咖啡拉花？
哦，就我
自己在家喝的咖啡，你要拉一个花。
我不是那个 Alessi 的那个摩卡壶到了嘛？哦，就想好玩嘛。我给你看，
可以
给你看我拉的花。可美丽了，
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两个都是，
很艺术，很抽象，很当代。
对，然后其他没花钱，其他完全没花钱，
嗯、
包括我eBay上所有的消费，就是我的 PayPal 是为了买自行车开的，所以我上面每一笔消费都是与自行车有关。
嗯。那我想买我还花了什么钱啊？买了电视机，重新买了一套音响，买了一个照相机。
哇，你买好多东西！
哎，你情人节礼物准备了吗？
我呀，
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礼物啊！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不稍微花点钱意思一下给哈娜吗？
可是我们就是一直没有停过在
送礼物，所以情人节没有，反而不安排特别的一个礼物。
好像没有，就是。因为这样自行车他也知道是他的一个大礼物。
OK。
然后比如说他的那本书，那一套书我帮他买了，就我不会说这个要等到这个节日我才给你买，我只是查了说这本书没有几套了，我怕你买不到给你，所以我立即就买给你。
哦，很健康的情侣关系。
哦。
对。你会收到礼物吗？那。
我不知道他在也就挺好的，就是或者我们俩就出去大吃一顿，反正都喜欢吃。
嗯，很好。
嗯，就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节点收到礼物会很开心。
嗯，
但是如果在这个节点我跟你一起过，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出去吃一个好的，我们俩并不是因为这个节点才互相送礼物的，我觉得也很好。
不错。
啊、
嗯，很健康。嗯。
哦，你知道我今天被认证了。
被什么？
我今天被自行车店的那个老板认证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个自行车店，这家店其实蛮好玩的，在巨鹿路上面啊，叫在巨鹿路536号，叫 Two Wheels 两个轮子。他们老板叫 Danny 在圈内有名的就是野路子，就是装车玩家，你知道吗？就是他善于就是有各种歪门邪道帮你的车组到一起去。然后我今天就跟 Danny 在那边聊天，就看完我的那些配件，他了解之后，我在跟他闲聊天，我说，哎，我的另外一辆车，我说我想这样改那样改，叭叭叭叭。你知道 Danny 跟我说一句什么吗？
什么？
你路子太野了。
你刚刚这句话好像说过，是廖老师说的。
对。然后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廖老师，我说廖老师，今天 Danny 说我路子野，然后廖老师说，哇，你竟然被路子最野的店主认证了，说你路子野，就特别开心，嗯。下面，哎，你准备情人节礼物吗？
准备一下吧，我的礼物软已经告诉我是什么了，
什么，
我有生以来第一双耐克 Dunk SB。
哦，是有特什么特别限定之类吗？
不是的，就是最便宜的一双，因为现在 Dunk SB 炒的太贵了。
啊，
我就跟 Ryan 说，你就随便买一双，不要买那种四五千炒上去的那种，就买一双炒的不是特别高的，只是两倍价钱的那种就好了，不要买
四五千啊一双鞋。
Dunk SB 四五千很正常啊，什么一两万的都有，好吧。
Why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贩子炒的还是耐克在哄抬这种不好的就是炒作的风气。
我不知道杭州的朋友知不知道有一条路叫凤起路，龙翔那边。
干嘛炒鞋一条街吗？
不是，就我大学的时候我在那儿买过一双 Dunk SB， 是被我一个就是打篮球打得特别好的朋友带去的同学。
嗯，
他说哦，我知道有个路子卖 Nike 鞋子。
但那时候 Dunk SB 应该还没有什么人要。
那个时候 Dunk SB 还专门出那种城市限定，比如说他们出过上海的，嗯，二代是小笼包，一代是石库门。
嗯，
我就说哎，这鞋好看，我压根不懂，我根本不知道 SB 是什么，还开玩笑 SB SB 的，对吧？ Skate Boy， 然后139块钱。
这么便宜，真的假的？
假的。
哦，你买的时候知道是假的？
但那双鞋我穿了四年，就是，就是，没问题啊。
你是不是还给耐克做过设计？
做过。
是鞋吗？
很早以前了，就我在 WK 做的所有的广告都是 Nike 的。
你有做过鞋吗？配色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
那你做的是主视觉广告是吧？
哦，我有在 Voice 有给他们做过一款鞋子，然后配了个单独的配色之类的。
出了吗？
没有没有，只是
飞机稿
promoter。 嗯，
哦，哎呦，我真的，我原来以为耐克，我原来以为耐克多少会送我一双，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什么？你给他们配了色，然后没给你？
没有没有，就我觉得说这么多人都拿到了鞋，管木一天到晚拿到耐克的鞋。
哦，因为他玩滑板嘛，他有那个，他有他那个滑板的网站嘛。对啊， Nike 也没给过我鞋子，从来没给过我鞋子。
你给他做这么多设计他也没给你？
但我以前就是反正领了 WK 工资帮他工作吧。
哦，
就是反正我也一天到晚吐槽 Nike 鞋子那么滑。对吧，就是那个巴斯福的底太滑。
我们下次问问阿茂，就是为什么 Dunk SB 就是每双都能炒成这个样子。
嗯，
那每双都能炒两三倍四五倍价钱，就疯狂难以理解。
我好像，
我甚至觉得我们不应该助长这种风气。
我甚至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买你的那个要好一点，比如说如果我买一件 Joe Sander 的外套，
嗯，
对吧，我是喜欢它的设计，
嗯，
但是它这件外套卖15000，我不买
啊，
我就等联卡佛打折，如果它这次打折没了呢，不好意思，我们俩没缘分，
就不要了，
我就是不想正价买你。如果一双 Dunk SB 你跟我说要我花2000块钱，比如说原价花2000块钱，
不是原价都不贵的，问题就是跟你 Joe Sander 不一样， Joe Sander 正价你不愿意买，我耐克我只想正价买。
比如说
不是正价买，
比如说这双鞋正价多少钱呢？大概
1000块钱。
1000块钱哦，1000块钱我可能会买，就是
它炒，但是问题是1000块钱你买不到，你抽签
啊。但如果说这双鞋1000块钱，然后崩它变成5000块钱，我想说，哎，为什么就不合理啊？我就这样讲吧，有多少人会关注我今天早上穿一张无比稀有的 Dunk SB？
嗯，也许管木会，也许阿茂会。
对，可是比如说我受到他的视觉认证之后 ，so what？
会不会有一个球鞋圈的大佬发现你那天一脚穿了一双不一样的鞋？
嗯，
然后会说你穿鞋子路子蛮野的，会认为你是故意的。
但我
这么穿吗？我故意两双鞋是不一样的，应该会有吧？
我以前是有一双那个 Air Jordan One 的。它是左脚是红的，右脚是蓝的
啊，
然后它表面都喷了一层白漆，你是要自己把它磨出来的
哦。
嗯，就我有一双这样的，但我那天真的毫无违和感，连脚感上都是没有区别的。我觉得还一双996，一双997，哎，我觉得哎，挺好呀，没什么不好的，
很解构。
那而且因为我很喜欢 New Balance 的灰色，所以它两个灰色又是一模一样的。
你买了两双鞋太相像了，以至于他们会。
我有四双
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的鞋子，就在我同事看来，莫，你为什么每天都穿着灰色的 New Balance？ 你这几双鞋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这样的。但我就是说，哦，好搭配啊，就可以了。
好吧，
嗯，
那我们学嘛。
哎，你没有冤枉钱啊？
冤枉钱就是把整套音响烧掉，这还不够冤枉？我在家里面抑郁了3-4天，哦，真的好伤心，觉得自己太蠢了。
来吧，你许愿吧。
我想要买到一台440毫米宽、60毫米高的 CD 机，而且不要太丑。
好难啊，这个。
对。
哇，好吧，祝愿你许愿成功
啊！
我的许愿，我许愿就是 Danny 明天给我发一个消息说车子搞定了，嘻嘻。我就是个短期许愿。
哦。
因为我想，就是因为我跟泡泡他们就是做面包的泡泡。然后我跟他们约了说，哎，过年要不要出去骑个车？因为
过年是指大年夜吗？
不是不是，就是那七天里面吧，我们就说去浦东骑个车。因为我说我不想骑公路车去，因为我骑公路车去就，比如说哈娜骑着 NGS 去，然后我骑着公路车去也 OK 嘛。可是我就觉得就是不好玩，就是因为我一变速，不知我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就是大部队就不见了。可是你要我在那儿骑很慢，我骑着公路车骑很慢，我觉得很没劲。
所以大家成群结队出去骑车都是骑很慢的吗？
可能匀速十几公里吧，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看看玩玩，然后等等这种。
骑自行车有路怒症吗？你会骑过一个别的骑车的人，然后发现这个人对你一直在骂骂咧咧的吗？
自行车很容易碰到就是很无理的，就很乱七八糟的助动车，是碰到那种就是靠边不打灯的汽车。
哦，
我直接过去把它反光镜翻了。
哦，这么狠！
就我自行车，我停的我，比如说，因为这很危险，突然他转进来的时候，我如果不急刹车，我是很容易人翻出去的。我撞到车，我人就翻出去了，我车可能也受损，然后我的人可能会翻得很惨。但是我的急刹车其实你知道很害怕的嘛，就是突然一下，但是你车子打个转向灯减速慢慢靠近来，其实是完全可以，我会让你的，对吗？当然我也知道很多电瓶车可能他们不让你，但是我觉得你汽车你作为一个铁包肉环节的人，你还是应该，对吗？我会直接停在边上，然后敲敲他的窗，然后当着他的面砰把他的反光镜往里敲。但是这个反光镜不是这样会敲坏，它本来就是能收起来的，只是我就是很不爽，我要你下车自己把它翻出来，我砰给你敲进去。暴雷也干过这个事情，其他不太会，
那还不错。
因为你跟电瓶车你怎么骂呀？你骂完他也不玩了，他就搞你的车，我的车要是被他撞一下，我多心疼啊！所以就算了，而且就还是这样子。我今天你知道，今天开进小区的时候，有个河马的师傅，开的飞快，就是我们俩互相急刹车，我的车直接蹦 ABS 出来了，就是噔噔噔噔噔这样刹车，就是防止你轮子锁死的一种刹车方式。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跟他伸了个手，我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手势，就是你到底在想什么这样的手势，我也没跟他比中指，我就，然后他看了我一眼，他就开走了。我知道他肯定有个单子很着急，平台把他时间压得很紧了，可是这样就很危险，但我能说什么呢？
哎，
他逆行我正行，可是我能说什么呢？因为他也不容易，我骂他何必呢？他可能已经心里有一肚子怨气了。
哎呀，惨惨惨，你们开车的。
哎，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我就是你上期我们是有聊过，就是如果突然我要送你一个礼物，送你一个什么吗？我现在想好送你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是什么？一辆自行车刚组装完的。
那你也是。
Two wheels 刚。
哎，醒！哎，闹钟呢？你的闹钟呢？我觉得是送你一把，这把尺子上面只有一个刻度，5毫米，一把尺子，就是这个尺子一共只有5毫米这么厚。然后你在任何地方就是，哎，哦，它小于5毫米啊，我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哎，不行，它大于5毫米，我无法接受。我要用3D 打印机给你打印这把尺子。叫5毫米测量尺。
行吧。
啊，行吧。
这期好
短。1小时7分，今天真的是漫长的一天。
是的。想想你今天经历的一天，情绪大起大落。
我现在发觉，如果我经历到的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说的，叫不用说具体什么事情吧。我今天下午跟人发生一点不愉快，但是因为处理以前余下来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做到完完全全吃亏，因为我跟你说的那个结果其实听上去就是我完完全全吃亏，对吗？
对。
但是我可以出来，就是我们后来不是立即去那个超市买了一包烟嘛，我说我要抽一支烟，我就以飞快的速度抽完这支烟，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OK， 好，我还是要在这边提醒一下，抽烟是不健康的，
大家不要抽烟。
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验啊，就大家不管是你生活上面还是工作上面会碰到的很多，一定会碰到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在 corporate 里面，就是大公司里面上班，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事情你想好你能够接受之后，就不要再去想它。这是一个办法。对吧？比如说像你，我再插一个题外话，哇，今天有很多彩蛋部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很长时间，他大概做了快10年的 freelance， 期间有去上过一次班，可是立即他又做 freelance， 做回 freelance。然后前几天他跟我说他要去找工作，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为什么要做一个就为什么要上班？
我其实我说你为什么要上班？他说业务不稳定，觉得有点紧张。
焦虑。
他其实年纪比我大一点，就是突然一下他跟我说我要去上班了，然后我就问他，因为我们有小群，我说他说我要去上班了，我说那你有想过要去哪里吗？还是你已经有路子了？我说我下意识就我说恭喜恭喜啊，你要去哪儿？他说我没想好，我就是知道我要上班了。
我有时候也想我要不去上班算了。
如果你上班你想去哪里？
去你们公司了。我们做同事就可以。
那也是可以啊。可是那你会想做什么工作？这我其实蛮好奇的。
公关，我觉得公关没做过，跟人打交道应该蛮好玩的吧？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没做过，也有可能我现在说的是风凉话。
所以你其实你没有做过 PR 这个工作？
我从来没有做过，我都是被 PR 的，我从来没 PR 过别人，我一直 PR 一下。
听上去像 PUA， 可是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不知道，我觉得 PR 的工作好难。
你想，如果我去做 PR， 我就会接待我们的朋友，比如 Flypig 什么。想我现在突然讲，
可是你的工作是从 Flying Pig 的口袋里掏出10万，
我怎么会从他口袋里掏出10万？
比如说我瞎讲，我不知道飞猪的报价是多少。如果
我
做一套，
那当然就是我做 PR 就是为了赚人民币便宜嘛，对吧？我跟他既是朋友，但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那我就要用工作语言了，就打电话给他说Flying Pig 老师，你好呀，我是那个什么什么公司的 PR 小熊啊，你还记得我吧？
小熊，
飞猪肯定说，你说我当然记得你了，你不是前两天在给我做直播啊？是这样的，我们公司马上就有一款新的产品啊，是什么产品？现在还是保密的，不能说。那我想请你几月几号到哪里哪里来，然后我也希望您之后在您的各个平台上露出一下，好不好？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一次两次可以啊，到第三次你怎么跟他讲？
肯定还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里面有种滑稽感，就是明明我下班了我可以跟他出去喝酒，但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要做上班要求我做的事。
就因为陶立夏跟我说过他曾经去做过就是万宝龙的 marketing 的工作。
是吗？
他是想是万宝龙吗？ anyway 是一个这种外企，然后做市场部的这种类似于 PR 的工作。他说他那一年他去了一年，他一年他像在游乐场里玩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一张门票去体验的。
是吗？
我觉得你没准可以试一试。
做奢侈品公关。
因为这个体验完全不一样，然后你看到因为我觉得你会看到人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讲今天人模狗样在这里就是瞎聊天，对吗？不是，就我们俩就什么都说，对吧？这种聊天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去，比如说汉娜今天晚上在龙美术的开幕，对吗？如果我们俩跑到那边去，人家跑过来说熊老师，然后我见到你，我如果我很远看到你会讲熊老师你好，你今天怎么也在这里的，就肯定会有这种很假的。
做奢侈品公安，你知道奢侈品有很多很奇怪的，就不像人说出来的话，但他们会经常会用的，比方说请你来看一下我们新产品，叫请您来鉴赏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闪耀新品，然后就发微信也好打电话也好，就会用一些非常不自然的语言，然后来请您鉴赏，然后请称呼我们自己品牌，他一般也不会说我们家或者说是我们品牌，他可能会用一些什么世家，比如梵克雅宝称呼自己叫世家，我觉得真奇怪，那巴黎世家也叫自己也叫世家。
真的？
对对对，就是这些做奢侈品公关会经常说一些非常不自然的语言。
哇，那我觉得
那还觉得蛮好玩的，是不是？
我觉得谁要是雇你，就是然后就是雇你然后让你以 vlog 的身份，或者说以视频就是创作人的身份去做一个 PR。之前其实那个 Google Boy 做过这个事情。
那还不一样，那毕竟还属于那个合作推广，不算是 in house， 不算是
只是
公司内部的。
公司内部，
我觉得公司内部首先你得穿一身黑西装吧，你得穿的黑皮鞋吧，那个我这辈子都没怎么打扮过，
然后
我
就穿成那样。
我们是不用穿西装，我们可以全程卫衣。
对，我接到你说啊，毛老师，那个在这边那个您先签到，然后给您戴一个手环啊，谢谢您今天光临，这是车马费装在一个白的信封里面，里面300块钱，对吧？
这些话真的好熟悉。
对对对对，那毛老师这边，您这边请，我先带您来鉴赏一下我们本季我们世家的新品，然后这一个是18K 的白金镶嵌的一个什么鬼东西，然后做了一个。纯银的自行车的刹车线，这也是我们为了致敬什么什么鬼东西100周年而得到的灵感而创作的。我们这一季的这个合作是跟 Ralph Simon 或者是跟一个什么鬼合作的。
哎，你会真的认真听完那些话吗？
那怎么办？你都已经到了人家地盘，你作为媒体你就必须得认真听完。
哎，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脑海里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他在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说，哎，今天眼妆画的不错嘛，哎，你这个耳环还蛮好看的嘛。然后他就在那里巴拉巴拉讲，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着他，然后我就在说，嗯，这个唇彩涂的颜色不是很好。
哎，我去奢侈品公关活动，我经常碰到的就是我自己恨不得要喷出来，但周围所有媒体所有人都一本正经镇定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就是，比如他们拿出来一个表或者一个珠宝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这期其实定价也很良心，说这个东西国内定价其实只要29万，是不是很便宜？然后所有人都说哇好便宜，就是哇好值。我就环顾左右，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毛病？就是大家都拿差不多几千块钱、10000块钱工资，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个东西29万？说哇好值？
对呀，
我就觉得 what？ 你们能不能就
他跟
睁开眼睛？
很有可能他跟这个东西唯一的交集点就是在今晚，然后这辈子大家都不再有交集。
对，特别是你看你朋友圈那些去参加 fashion show 的朋友们，
嗯。
往往都在现场说哇这一季搭配的真的好好看，这一季真的超美的，
嗯，
这一季真的好漂亮，
对真的
对都一样。
可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看又 你
吃人嘴短，
对，然后好多就是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对，然后好多那种就是媒体的朋友，他不得不就是发这个，你也知道他这个就是公关朋友圈，对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对啊，我也有这种，就是会发，我觉得也正常吧，就是互相理解。
9张图，谢谢9个品牌送我的新年礼物。
但是我还是会试图就是，触及到我最讨厌的那个点，就像你说的，
我不会说29万的东西好便宜好值。
对，我宁愿说哦，你的工艺确实好，确实值这个价格，但是29万，我觉得对谁来说，对吧？至少对于一个你每天要9点钟。上班的人来说，9点钟出门上班的人来说，就是不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尽可能避免什么尊享这种词。
哎，我觉得尊享就是一个很有年纪的词。
我就是很虚伪的词。嗯，
根本没有尊享。
鉴赏，
就是
品鉴。
哎，以前不是就是有一句话说，媒体就是拿2000块钱教你怎么过20000块钱的生活吗？
啊，
我现在觉得是拿2000块，拿6000块钱的工资教你过20万的生活。
哎，20万可能都不一定买得起29万的。
对啊，我不是我今天在路上不是跟你说，我说我有几期有我们有一阵子就是播客跟的很勤的时候，周更的时候，我算过熊老师的月均消费是20万，
其实没有，
是周均5万，就是
哪有
每一周都会出现一个5万块钱标价的东西，你知道吗？有真的有一阵子，你去看，我估计呢你是分开买，但是就是说它到的时间差不多，以至于你产生了一个月消费20万的这种状态。
那还有很多东西，比方说在买进来之前就已经卖掉了，比如说我今天卖掉很多表，那些表卖出去其实基本没有亏，因为在涨。
嗯，
所以你说这个算高消费吗？也不算，因为这些东西即便我现在还没有卖掉，有一天会卖掉，而且弄不好我还没有亏，白白的
玩了一下还
对，就拿在手上是尊享2年。好了，
谢谢大家，
感恩。
哎，
我年前还有可能再录一期吗？
我想下次去你工作室录，
可以啊，
因为我还没有去玩过你的工作室。
来吧来吧，
我觉得我们下次录一个短短的，然后就是有视频版的嘛，然后我们可以带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15分钟，
可以。
哦，改一下形式。
嗯，
少讲点自行车，你不然你讲自行车，我们15分钟就不够了。
大家好，牛子家族跟大家拜个年 ，end of， 黑仔，跟大家拜个年。小孩 太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
快到了门
槛，这出
山
更大，那那啥是流传大，地下气不穿能量不爆，我地下是动了那那钱一样没事还差。
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
希望世界上每一位朋友都开开心心，亦都将我两个仔的利是会捐作慈善用途。